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思想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十七章十六到二十八节，我从十五节开始念。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我就进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就说夸大的口，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根骨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德国的时候就到了。那侍立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的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绝灭，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是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继续的在我们里面运行，光照我们，与我们同在，解开你话语的奇妙，特别是在这个战争四起的时代，让我们来读但以理书，我们充满了感激的心，求你让我们借着你的启示认识你的旨意，也认识你的国度，使我们被辖制的心释放，使我们得自由。你说真理是使我们得自由的，但是你的话、你的灵光照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认识真理，我们就得到自由。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今天十月十五号，十月六号，星期五晚上十点，在以色列有一个狂大、一个很大的音乐会，叫做超新星音乐节，叫 Supernova。它这个题目叫做“合一和爱的旅程”，非常好的题目。A journey of unity and love, a journey of unity and love。人类多么向往这么好的一个旅程，合一的是爱的。这特别是在以色列，他祝棚节结束之后，那个时候有3000多个人，他们要参加这个聚会，但是他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一直到礼拜五开始这个音乐节之前的3-4个小时，再通知他们在什么地方。他是在一个沙漠地区，在一个 kibbutz， 就是以色列按照社会主义的模式， 所做的一些农耕的地方啊，这我们就不进去细节的讲了。在那个地方，在沙漠的地方，他们有一个热门音乐会，狂热的跳舞、狂欢，当然会喝酒，都是些年轻人。但是那个地方离加沙走廊只有3英里，他们跳舞，那个视频都传出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视频。整个礼拜五晚上狂欢，一直到礼拜六的早上。你知道礼拜六是犹太人的安息日，他们在那边狂欢，那个视频就是很多人都讲，然后视频也看出来，他们看到天空上有很多像芝麻点一样的东西出现，啊，那个声音很大，音乐，他们不知道什么回事，那个芝麻点很快的就靠近了，原来是这个机动的滑翔伞，是这个哈马斯这个原文就是暴力 violence， 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哈马斯就乘着这机动的这个滑翔伞，布满了天上，从天下上用机枪扫射，然后把他们这些无辜，我们说他是无辜的，他也没犯罪，把他掳到加沙走廊。大概那一天扫射的有270多人死亡，还有许多人被掳作为人质。他们特别挑选年轻的女孩作为人质，把她掳到加沙走廊。这个现象以前我们只是在文字上读到，因为现在视讯科技很发达，所以我们可以在YouTube 上，在这些视频上很清楚地看到这种战争的可怕。但是你不要忘了，这历史上一直存在这种战争，只是今天我们特别感受到它。虽然我们没有亲身的在那个环境之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前我们只是从文字上读到。人类的历史一直处在一个地上强权争霸统治的环境之中，所以你可以去看这一段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历史，很有意思。讲到世界上这些政权的背后的这些争霸，事实上我们今天就处在这种环境中，一种一触即发的战争的时代。圣经告诉我们，一再的启示我们，一再告诉神的百姓，教导他的百姓，这些地上的战争的冲突的背后是属灵的战争，是不是人眼可以看到的战争。但是整个人类的历史是在神的掌管之下发生的，没有神的允许，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出按照他自己独立自主的在神以外可以做事，因为整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但是这并不否定人有责任，人有道德的责任，不能去杀人，这个是圣经中非常明显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战争？神为什么要允许的呢？这些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圣经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安慰他的百姓，安慰他的教会。最容易解释的一个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一个完全无罪的人被邪恶的犹太人、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是神的旨意，神命定他被钉十字架，但是并没有消除犹太人、罗马人钉耶稣在十字架上，并没有消除他们的罪。所以基督教里面的真理不是很黑跟白而已，不是很简单的道德行为的宗教而已，中间牵涉到神国度的征战。这是其他的宗教完全不理会的领域，哲学家也不明白。你去问老子，他说他也不明白，他找不到。孔子他说这个他也不知道，孔子是说因为他找不到，所以他只求 道德行为的遵守就好了。那老子耻笑孔子说你根本就找不到那个道，所以老子还知道这个道是人类不理解的，但是基督教把这些真理解释得清楚，因为这是神创造的世界，你只有从神的启示之中才能明白神的世界。这个世界这个真理是什么？讲到战争，这背后是讲到神和基督的国度在地上国度权势的攻击下最后是得胜。所以你看到这个战争的本身很邪恶，但是它代表上面有一个无形的征战，而最后神的国度会得胜。我们前面有讲到两个重点，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一个重点是教导神的百姓要认识人类历史中这些帝国更换的邪恶的本质。所有这些帝国兴盛衰亡兴盛衰亡是神施行审判彰显他们邪恶本质的一个过程，这是第二节到第八节。我们第一次讲过，第二段是讲要神的百姓明白人类历史的主权是属于基督的国度的，人类历史的主权最后交在基督的手中，九到十五节。今天的经文是第三段，是讲到我们要知道国度征战最后的胜利是赐给神，单单属于神的。我们现在看到好像很混乱，但是最后神 promise 神应许最后征战的得胜是神。我们先回想一下第七章前面讲的很快的，您记得第一段讲什么吗？第一段讲了四个兽，他用一个图像来描述这个地上的政权是像四个野兽一样，有狮子熊和豹，然后最后第四个兽是非常凶恶的，它有十个角长出来，而且那个角正在长，中间有一个小角长出来。那经文就结束了，在这第一段他就没有继续的解释了，所以但以理心里面很慌张，他很神为什么这些话讲了一半呢？但是神在这一段他只叫教会的明白一件事情，地上政权有一个邪恶的本质。当然我们不是说地上所有的政权在随时随地都是邪恶的，我们不能这样子讲，但是他在神在某些阶段他必须要把这个邪恶的本质彰显出来，所以他们会有战争，这是神要我们看到。这是第一段。第二段的时候这个景象突然改变了，从这个地上的这个兽的征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以巴战争俄乌战争等等的在这边征战混乱的景象，忽然一下景况转了，转到天上非常的安静，看到一个大而未的可畏的场面，有一个亘古常在者坐在宝座上。当然我想你们不要，应该基督徒都知道不是有一个人就真正坐在一个宝座上，如果真有一个座位在天上，请问你那个座位是什么做的？金子银子是 IKEA 的 furniture 吗？好像我们在天上有人在弹竖琴，你看天上不是都用乐器吗？我说哦，那天上用乐器很好，那天上的乐器请问你它是什么牌子的乐器？是 Yamaha 的吗？还是 Fender 的吗？那那个乐器从什么地方做呢？如果你顺着这个思路想，你知道是很荒谬的一种解释的方法。启示录跟这些象征的语言你不能够用字面去解释，神坐在宝座上不是他就坐在一个物质的椅子上，讲到他只是表示这个人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在天上掌权，在法庭上有数不清的人 围绕着他，他在施行审判。啊，这然后十一节呢，在这个审判的光景之下，他忽然又描述了四兽的结局。他先讲到那个第四兽的小脚，比起其他的三兽而言，这个小脚非常的邪恶，他是公开的抵挡神。然后这个第四兽的结局就是被火焚烧，他的权柄，这些所有的兽的权柄最后被神全部都夺去，但是他们还在地上，地上的政权权柄被夺去了，还在地上，一直到神所指定的时候和日期为止，他们还在地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类的历史征战的情形，这个政权的灭亡、兴起、邪恶等等的，它是一个循环的现象，在人类的历史之中。然后你看到十三到十四节，当这个兽的这个意象的做了一个解释以后，他忽然又转到中保郡王。十三到十七节的时候，他讲到耶稣基督的中保君王身上，他看到基督了，有一个像人子的乘云，乘着云，驾着云出现，讲到这个是耶稣基督中保的国度。他耶稣基督的出现也是他来执行审判，所以整个但以理书你不能够否认神执行审判在人类历史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关系到我们今天怎么去看这些战争。虽然战争中有很多无辜的人，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这是神在施行审判。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很可能就不认识神的旨意，我们会恐怖，我们会担心，我们会忧虑。然后昨天晚上我们听到以色列的导游传来的，如果没有但以理书，如果我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会怎么样？如果有了但以理书，我在那个地方，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可以去想一想，这就是神要赐给我们但以理书的目的，特别是给那些在那种环境之中的教会。耶稣基督复活，正在天上执行审判。这个景象，你必须要从启示录看。所以我们现在很简单的、很快的跳到启示录去，跟大家回想一下。我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去读启示录。启示录一到三章是讲这个地上的教会，从耶稣基督复活一直到他再来。四到五章忽然跟但以理书一样，他到了天上，他看到天上的法庭，跟但以理书看到的一样，上面在干什么？但以理书一样施行审判，神坐在宝座上，像他看不到神的形象，但是看到那个红光，看到碧玉像宝石的光一样，周围有很多的天使长老围坐在那个地方，结果要揭开这个印，就是要施行审判的时候，没有人配揭开这个印，所以约翰就哭了。怎么办呢？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邪恶，神你怎么不去施行审判呢？有一个长老就说，不要哭，犹太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结果他就看到主耶稣在天上，他形容主耶稣是被杀过的大羔羊，有七角七眼，这都是象征的语言。他从坐宝座的手中把那个书卷接了过来，他展开了书卷施行审判。你看但以理书七章十节说，他作者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启示录去看，启示录四五章同样的施行审判。启示录四五章是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但是但以理十五节说他心里面非常的愁烦，他看到了这个异象他非常的惊慌，为什么？好，你耶稣掌权吗？你神施行审判，我但以理我们以色列国怎么办呢？那今天我们说那我们的教会怎么办呢？神的百姓如何？你要交代我们，你要指示我们，我们的教会如何生活在这个战争的环境之中呢？所以他很愁烦。结果他看到他旁边有一位侍立者，应该是天使，他就叫这个天使，这个天使就帮他解释这些事情。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16-27节。这16-27节是第三部分，然后到了28节是结尾。首先我们来看，我先把这个经文大概的意思告诉他，然后我要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再解释他为什么要做这种安排。这十，我先解释一下这三部分经文的大意。16-18节，但以理向16节，但以理向那个站在他旁边的那一位天使问他第四兽的解释。17-18节，他解释不是一次到位的，他先给你一个概括性的解释。17-18节概括性的解释，一个大的框架，他只是告诉你这个四兽就是在世界上历史中被兴起的四个王以及至高者的圣名，他们要得一个永远的国度。哇，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是神的百姓，他回答了，要得到一个永远的国度，虽然有这些邪恶的帝国被兴起。然后19-20节，在但以理再继续问的情况之下，19-20节是对第四兽和他的脚又做了一个补充的描述，还是不是很清楚。你去看到底这个脚是什么，到底这个第四兽是什么意思。结果21-22节这个加了一个补充的意象，讲到神国度的征战，兽的第11角，就是那个长出来的小角，跟至高者圣名的征战。他说，我观看见这角与圣名征战，胜过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圣名伸冤，圣名得国的时候就到了。换句话说，最后的得胜是有代价的，教会神的百姓要经过一个大的征战，在地上的政权受到他们的逼迫，而且胜过了这些神的百姓，就是我们今天处的光景，也就是所谓的大灾难的时期。整个的大灾难是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一直到他再来。当然有的神学，特别是实在论，跟他们所讲的大灾难不同，他们的大灾难是讲到这个教会是在这个大灾难之前被提，或者灾难中被提，和灾难之后被提。那这个跟我们现在讲的大灾难不一样，这个大灾难是主耶稣复活升天到他再来，这两种不同的神学思想。我跟大家提一下，这讲末世论的时候很重要。这是讲到第兽的第11角与至高圣名者的征战，21-22节。到23-27节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释。但以理这个天使再仔细的回答但以理的问题，他说，不仅这个第四王就是世界上的帝国非常凶狠残暴的侵略 全世界，这中间有一个王，就是第十一角，他的凶狠的，这个凶狠的王甚至胜过了至高者的圣灵，要折磨他们。这折磨原翻译的不错，英文叫做 wear out， 要，所以神的教会在地上是要受到他的折磨的，至高的圣灵在一段的时间要受折磨，那神也把这些圣灵交付给这些的王，如果神不交付他，这些人没有办法去折磨神的百姓，所以他说把这个圣灵交付给这个王，但最后国度权柄永远的国度必赐给至高者的圣灵。这个讲完了以后，但以理更是惊慌，因为他发现当时的教会即使从被掳归回，他还是要经过很大的折磨。那这是我们在旧约历史中看到的，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这样子，他们最后连国家都被灭亡了。那是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慌，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在心里。读这一段经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第四兽跟那个角的解释拖到最后，为什么不在第一节讲兽的时候就把它解释清楚，这样子的分段不是很清楚吗？那一点一点的，然后到最后也不是很清楚。它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这个第四兽的小角关系到耶稣基督作为中保君王他最后的得胜，整个的历史在前面坐在宝座上的施行造审判的时候，历史一直循环，四兽加上小角，四兽加上小角，一直循环，一直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这个小角，这个最后的一个循环，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到基督的再来，这个循环渐渐达到最高潮，第四兽的小角越来越明显，它成为一个敌基督，最后的邪恶被显出来。当然第一次耶稣的得胜就胜过了那个罪恶的小角。为什么我们要讲循环的现象？因为它关系到我们读启示录，因为如果你读启示录，我们去查启示录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循环的现象去查的，七印七号七碗就在世界上整个人类整个教会历史中一直循环，七印完了，七号七碗，到第七印开始的时候，天上忽然寂静了，在最后审判之前寂静了，到七号施行的时候，他没有解释七号，他说神奥秘就成全了，到七碗的时候，最后七碗倒出来的时候，他说神的旨意成就了，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大巴比伦，大巴比伦在启示录中讲到世界上的经济的体制的整个的瓦解。我们还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股票市场，任何的投资嘛，世界上经济最后是要瓦解的，是神要第一个审判的，就是世界的经济的体系。他说大巴比伦灭亡的时候就是羔羊娶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今生，我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经济体系瓦解的时候，末世就近了，最后耶稣来的近。因为他说大巴比伦灭亡的时候就是羔羊娶妻的时候，接下来是什么？最后之战，这个世界上整个的战争会兴起。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小菜一碟，教会普遍接受逼迫，兽和地上的君王聚集与基督和基督的教会征战。可能我们今生遇不到，可能会，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征战的结果是这些人都，这些魔鬼兽假先知都被灭亡。接下来的就是耶稣，他来到，他要执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把所有的世界上人类历史上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他再来前，所有的人类，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是不死的，全部复活，接受大审判，把这个山羊和绵羊分开，最后新天新地的到来。那这是整个人类历史到最后是这种光景。所以我们但以理的四兽和小角和启示录二十章最后之战，兽和地上君王魔鬼被审判，是绝对是有关联的。这场战争是耶稣基督带领他的教会的征战，所以他关系到中保君王的国度，也关系到神的至高者的圣名。至高者的圣名在这几节圣经中你去看，它出现了五次，非常的频繁。第十八节、二十一节没有至高者，大家讲到圣名；二十二节、二十五节、二十七节，可讲这一段经文之中的核心终点就是我们，就是神的教会。那这些圣名是谁呢？他不是犹太人的国家民族，也不是很多不正确的神学所讲的地上的千禧年的国度，因为他讲的是一个永恒的国度。这边讲到一个永恒国度里面的真正的成员，叫做至高者的圣名。那他们是什么呢？是新约的里面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所有的万国的中的真信徒。整个人类历史中，从亚当开始一直到基督再来，历史中所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们是真正因信称义的人，他们是心里面受过圣灵的割礼，他们是过着靠圣灵致使身体恶行的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是神国度的祭司，他们是圣洁的国民。所以神爱这一群人，他说论到世界上的圣灵，他们又美又善，使我所喜悦，神爱他们，但是神要试验他们。那么我们怎么去解释第四兽和小角呢？这个小角按照历史的循环来看，这件事情它决定已经发生过至少一次。一般的解经家认为，这个四角，这个四个兽，就是第四兽，就是历史中的希腊帝国。第十角则是希腊帝国中的有一些君王。当然，这个十不是说它就有十个，它是一个完整的统治的象征。所以我们知道，希腊帝国从历史上看，最邪恶、最专横、最具侵略性的王是谁？有一个王叫做 Antiochus Epiphanes， Antiochus Epiphanes。 我讲这个历史很重要，特别你问犹太人，他们非常清楚 Antiochus Epiphanes， 安提阿古先生。这位阿古先生非常的邪恶，他做成了帝王。阿古先生在主前168-165年，他带领了大军攻从埃及进入耶路撒冷，他知道以色列人想造反，所以他镇压当时的起义的犹太人。那个时候是由当时犹太人一个大祭司所率领的犹太人想要起义反抗希腊帝国的统治，他进入耶路撒冷杀死了许多的犹太人，历史是这样子讲的。他带领大军占领了圣城，命军队逢人便杀，毫不留情，凡上到屋顶的也要收杀尽尽，于是残杀老幼，绝灭妇孺，屠杀处女婴儿，三日之内，三天 杀了8万人，4万人上身刀下，其余的被卖为奴。除此以外，他被迫犹太人放弃他们传统的诫命，不按律法的生活，把不洁净的物带到圣殿，他甚至把一条猪献在神的圣殿上当祭物。犹太人受不了，恨得要命。上次有一个视频，看到有一个东正教的，应该是东正教的基督徒，我又觉得他是东方人，一群东方人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在那个苦路上走，一群正统犹太教的人从那边经过，一个老先生就吐口水，他这个背十字架在这边走，往这边走，犹太教的从这边，犹太教就吐口水，后面年轻人也在地上吐口水。因为犹太教他们非常注重纯净的敬拜，看到这些基督徒，这些东正教的基督徒，天主教的基督徒背着一个十字架在那边走，趴在那个石头上亲吻那些石头，他们非常的难过，他觉得非常的叫做很邪恶。那你想这个都邪恶了，献一条猪在他的圣殿里面，他们不气疯了吧？其实犹太人那个这个影片被放出来以后，以色列的政府马上说这些正统犹太人犯罪，因为他们禁止宗教之间会有这种的鄙视的程度。但是从正统犹太教他们对敬拜的观念跟这些东正教也好天主教的敬拜完全是南辕北辙的，所以他们的反应改革宗长老会应该可以理解，亵渎了神的圣殿，这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地上的政权他是政教分离的，他为了政权的平安，所以他要在中间，他要不让两个宗教产生冲突。这个安提阿古先生呢，亵渎圣殿长3年之久，我们刚刚讲一载二载还有半载，所以大家认为历史上中这个第十个角的长出的那个小角就是他 Antiochus Epiphany。当然这在历史中发生的，但是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它一般的象征是有一个国度，有一个王，有他是傲慢的，他耗尽羞辱神的百姓，杀害至高者的圣名，他会改变他们的律法，就像那个 Antiochus Epiphany 一样，他不一定改变神的律法，他会改变上地上的法律，同性恋可以变性合法，因为所有的律法的根源是神的律法，因为他不一定去改十诫，但是他把十诫在地上政权那个遵行十诫的那些的律法他把它改掉，他的行为影响所有的人，特别是神的百姓。这是小角的意思，他每一个世代都有，今天越来越厉害。那我们讲这个什么是一载二载半载，这个是如果你没有读圣经，或者是你对启示录对这个语言不熟，你会觉得很困惑，圣经为什么用这种的话，圣经用这些语言象征的语言有特别的用，是它特别的用语，它有它一定的意义的。圣经中讲到尼布甲尼撒神给他使他变成像野兽一样七，不是说他就7年，整整的就是7年，7年完了以后他就好了。那个七是一个象征性的意思，像一个完整，一个完完整整的审判他、试验他的时期。所以对但以理书，我们需要这样子去解释。 这个七是一个审判，一个试炼，所以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一年、二年、半年，英文说 for a time, times and a half a time, 有的地方翻译就是三年半，那这些都是象征的用语，就是讲到这个小脚的力量到最后的时候，它会慢慢的消弱。一载、半载，然后一载、二载、半载，剧增，最后消弱。这些的用法，这些一载、二载、半载，我讲一下这些象征语言，在这个启示录之中用了很多这种数字，42个月，圣殿的外院要被践踏42个月，42个月是几年？三年半，所以一载、二载、半载，然后有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1260天是多久？三年半，用不同的数字来表示代表一段审判和考验的时间，这是神学家 E.J. Young 他做的一个最简单的解释，这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一段考验和审判的时间。但是这段时间为什么一载、二载、半载？因为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因为这个审判是很大的，我们现在还没有临到。他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起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因为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了选民，那日子必减少。所以 E.J. Young 是这样的解释，他说对三个半时间的正确分析是，周期首先加倍增加，一载、二载，然后突然降下，这彰显脚的力量对上帝子民的压迫将首先迅速的彰显出来，然后由神的审判施行发动而突然的结束。一载、二载、半载，但是这段经文讲到这么多至高者圣名的经文，他讲到两个重点，很简单的讲，第一个重点，神的教会要在苦难中试炼之中得胜，而不是在平安无事的中间得胜，是在苦难和试炼中得胜。就好像昨天我们听的那个录音， Mary 带了一团基督徒，那些基督徒就是一个教会，他们去旅游的，很高兴要去耶路撒冷，忽然一下进到苦难试炼之中，虽然这是一个小小的苦难，但是这是你可以看到教会需要经过这种苦练，要不然他的信心，他怎么知道是真的信心呢？怎么见证神的确在这种的时候彰显出神的确在他们里面？但以理他必须要丢到狮子坑里面，圣经说他的信心封住了狮子的口，所以这是教会在苦练试炼中的得胜，然后教会是在施行审判中的得胜。教会，耶稣在教会中行走，他在施行审判，他在教会中施行审判。很多的教会在不传讲真理，或者传讲的真理是模糊的、肤浅的、扭曲的真理。有的教会没有牧师，他怎么成为教会呢？就是我看到那些我就很不了解，那你怎么去读以弗所书呢？你怎么去读提摩太书呢？教会里面连牧师都没有，你怎么称他做教会呢？那这么简单的真理，你读圣经怎么可能忘记呢？你如何去遵循神的话？所以教会是接受审判，如果教会他不知道他在接受审判， 审判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没有神的话，不是他不读神的话。旧约的圣经，他对旧约百姓的审判就是说，你们听不到我讲话，是有人在传讲，但是没有人明白，没有人听得懂，这就是审判。不要小看这个，不要说每个教会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的真理没有越来越增进，你就要很怀疑，到底主耶稣是不是在中间，还是这个教会接受审判？啊，一个牧师的审判更严重。如果你不把圣经的真理传讲清楚，那个审判是大的。今天我们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处在一个亲身的经历之中，他接受仇恨基督教的政权统治和逼迫，基督徒要付出很多大的代价来实践他们的信仰。不像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很轻松，我们可以海边逛一逛，吃吃猪脚，聊天很舒服，神的恩典。那这些基督徒他们聚会都要付出代价，中国的基督徒、印尼的基督徒、伊朗的基督徒，你到以色列你就知道，巴勒斯坦人里面有基督徒，阿拉伯人里面有基督徒。我去了一个地方收门票的，就是那个西西家的水道那个地方，一个收门票，他是伊朗人，他说他是基督徒。哎，我没有时间，要不然我可以跟他聊，我也怎么信主呢？他受逼迫的，他们都不能，他立刻要跟他的家庭、跟他的社会断绝关系。以色列民主国家，但是如果你是弥赛亚的基督徒，你生活在以色列，你就跟犹太教断绝关系，你找事情都成问题。他说你是不是，你相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我相信。哦，那这个工作对不起，我老板是正统犹太人，你就不能工作。所以这些基督徒会受到鄙视、羞辱、排斥、折磨。他们不需要用想象力，我们昨天要听那个，我们才会很亲切的知道受逼迫。他们不要用想象力，他们就很清楚的认识到地上的政权有野兽一样的本质。但是我们今天在美国生活很舒适，我们感觉不到这些实情，我们顶多看看视频，也许听听录音。当基督徒还会抱怨，你看看今天的政府又堕胎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改变性和性别合法化。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那些吞吃、践踏、缴税至高者圣灵的兽在哪边？你以为美国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天堂吗？还是这背后有一个吞吃、践踏、缴税的一个兽慢慢被彰显出来？你自己去思考，不要把眼光把美国看成一个净土或者是崇高理想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生活在极大的逼迫中，我们不像以巴战争的这个环境之中。但是所有的基督徒要明白一件事，每一个地方的基督徒生活的本身就是一个征战。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没有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不论是那些无情的独裁者，或者是道德高尚的总统，或者是勤奋爱民的市长，或者是奉公守法的邻居，或者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尤其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兽不在外面，在我们里面。这个兽的实相，不要怪那些政权。兽不仅仅代表政权，它代表个人。 我们需要认识到政权背后是个人罪恶的产物，兽所代表的王国不只是一个罪人，是一群有罪的有组织的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意识形态、宗派主义。当罪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聚集在一起反对群体之外的人的时候，就产生巨大的邪恶。当然我们不会说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一个统治者都是邪恶的，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圣经整体的启示讲到普遍恩典及圣灵工作的问题，但是在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它特别是强调政权的邪恶。但是我们这件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他最终要得胜，不管我们经历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经过苦难是必须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为自己的罪征战，最后我们见主之前。所以我们可以活在地上，我们可以仰望耶稣基督的得胜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是这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心里面也是惊慌，我们脸色也会改变的，因为我们想到最后审判的 来临，是希望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有见证的生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结束了但以理书第七章，但愿我们都能够从国度征战的角度，从你施行审判的角度，从恩典之约的施行、行为之约的施行、这些约的施行来看，才认识你，认识人类的历史，也知道兽不在外面，在我们的里面。若非你的恩典，我们就成为巴勒斯坦、哈马斯一样的人，因为我们，你恩待我们，所以我们成为你的百姓。求你继续的光照我们，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还在地上的时候，能够被磨成你的样式。我们渴慕你那个柔软谦卑没有罪的生命慢慢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